对，那么就有这个修究精明其类充在，这个就是我们什么凝固的习气。所以呢，我们在冤枉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真冤枉啊，冤不冤枉啊？你要去冤枉别人怪东怪西的时候，我一再讲嘛，你怪东怪西就忘了怪自己，你真冤枉啊！走错路的是你开始走错路，境界才会有问题啊。如果你不走错路，境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如此呢，就有这个修究精明其类充塞。好像呢，这个外道众啊，外道的人呢，以日月星辰为父母，有一些外道啊，在十五啦啊，这个每个月的十五啊，要拜倒月亮，然后求月亮是那个水晶，然后喝那个当长寿，对不对？好，那么或者是呢，有的是啊。啊，你看啊，像以前在中国大陆呢，啊，在峨眉山呢，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和尚啊，带两个小和尚去啊，给人家念经，啊，念经忏。到晚上呢，11、12点回家。那天刚好是8月15，8月15是这些修仙的这一类的这些所有往良痴昧的众生最喜欢的日子，因为那天月圆，这个月经啊。就是他那个水的精华离我们最近，他们要吸取那个精华最多最容易。那天呢，啊，这个老和尚带了两个小和尚，他晚上啊11、12点的时候就走山路回去，哎，就看到一只啊狐狸，那是狐狸，站在一颗大石头上，就面对着月亮，就在那边吸气吐气，啊，那小和尚呢？因为他很专心，那个时候是很专心，你一旦给他伤害到，他就入魔，会狂性，有时候就因为那个狂啊，疯性太大，就会死亡，狂乱而死。啊，那其中一个小和尚呢，就很搞怪啊，拿起一粒石头就往他一丢，畜生也想修什么行，一丢，可能刚好打中他的脊椎，或者是打中他的脑部，不知道。那粒石头大概蛮大的，啊，回去呢，不到几个时辰，这个小和尚啊就开始发烧啊，癫狂啊，乱叫，啊，他叫的就是我在那里好好修行，我又不伤害人，我是采取很正道的手法，我只是吸取月光的精华，今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你居然就这样子杀了我，我修了这么多年几百年，你居然就这样杀了我，被他杀了那只狐狸。然后那个小沙弥啊，那个小和尚就狂癫而死。你们知道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每一次月圆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众生面对着月经，在那边吸取他的精华，很多啊，不是说我看到我说的这一个而已，包括外道，包括很多的道者啊，啊，这些都有，以日月精华呢参暇引路，作为他们修真养性。心生呢，心生这个凝固啊，啊，这冤枉啊，不能看到原来是心起的贪念，这个心起贪念是无明，啊，而不化，就顽固而不化。那么就障碍呢，蒙蔽了啊这个微妙的光明，所以叫障颠倒。因为领住在那边专想的关系，就是灵结。像我刚刚讲过啊，如果你那一念能够维持3个月，你如果转成是念佛的话，那你一定成就嘛，就是领习呀，啊，领固久了的习性。那我们如果凝固久了习性与佛相应，那我们久而久之，自然而然从举手投足，从日常做，你就化身成佛。所以你看啊，这个佛道啊，以及呢这个畜生道、鬼道，你看相差多远，可是我们偏偏愿意做这些众生。我们为什么？因为贪嘛，贪要有形象的东西。刚开始的一念其实都是从 这样子开始的。好了，然后呢，灵想久了就金光照住，他灵想久了呢，就归于呢，这些无明他都没有去觉察到，就归于第六意识摄受的一念，回到呢，回到原点第六意识可以产生变化的时候，所以这些往量痴昧的位置在哪里呢？在第六意识的执着之念，还没有回到第八意识哦，因为不见我无明，所以只在第六意识第一念起来之处，不要让它随便乱跑，如此而已。你看他们这样子啊，就能够化身成人，能够看到眼睛看到你。这个女孩子如果是女的，长得很漂亮，她呢看到你看一下十分钟，等她离开之后，等这个女的离开之后，她马上可以变一个比你还漂亮，然后呢一模一样的人去迷惑他人。所以很多有一些做这个，有时候会看到跟谁长得很像，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呢他们脑筋很好哦，因为回到第一念意识嘛，所以他能够，他要像那个海绵一样能够吸收很多很多，他可以重新组合，把你身上漂亮的拿来我身上，然后把他身上好看的拿来身上，所以他重新组合出来的美女会比世间人还要漂亮。从哪里组合变化？从意念当中组合变化。所以你们连自己的起心动意都没看到啊，糟糕啊，就在那边情境上，人家的眼光那个余光，在人家那个余生上，在那边追寻，傻瓜。那么就做什么呢？长大啊，像这样众生死了之后就做什么？日天子或是月天子，因为他一直相应这个嘛，所以日月星辰有这个日宫啊、星宫啊，那么就是这些众生要去。可是呢，如果他没有修成就，在这个地方意念当中又走岔路的话，会做什么呢？做萤火虫啊、棒珠啊、螺丝蚌壳之类，所以叫做金耀妄想。他那个螺丝蚌壳啊，有时候他含胎，你看那个蚌壳，以前有蚌壳仙子啊什么的，有没有？这个是蚌壳精的。一粒这么大的蚌壳，它那个、啊、在晚上的那个就会变成什么呢？夜明珠啊，那个珠就是它的那个啊精华。所以你看有一些像这个修外道的啊，像这个往娘痴妹，他们在修对月亮的时候，他们会吐一个这个珠啊，他们做那个吐纳器啊。你如果把那个珠拿走了，就等于吸收了它几千年的精华，或是几百年精华，原因就在这里。他们还有那个我要含藏这个东西，而那个气是从哪里？就是他吐纳之气，从气开始一点一点凝组、凝结、凝结、凝结，到最后变成精要乱想的一个从没有到有的东西。那我们就是一直谈这些啊，哦，好羡慕哦，你有一个哦，这个金珠哎，好，能现光明，然后呢？因为他所有的意念什么都到那里面，所以可以从那个东西在变化。那好像我们昨天讲到所谓的化身啊，啊化身呢变异世界轮回，这个心故乱想，所以从这个有色再变成什么？再变成坚固的肉，再化身成这个什么呢？在有色才再化身，继续化身就变成什么？坚固的肉。所以呢，坚固的肉就会好像呢，有时候呢，这个鹰啊化为这个哈啦、蛤蜊啦、蜣螂啊、蝉之类。那么像这个呢，往习啊，冤枉的这种习气啊，我们既冤枉，像我刚刚这样讲，你们有没有冤枉陈静啊？啊，你有没有冤枉三年后那些这三年来那些人一直给你送花生油跟橄榄油的这些人？有嘛？可是真正冤枉，最冤枉的是谁？是自己嘛，对不对？最冤枉是你自己，你自己冤枉在哪里？不知错，你不知错嘛？ 这个是我深深体会啊，我真是深深体会。以前我们师长告诉我们，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每一个阶段都有真认自己错，莫论他人非。他非跟我什么关系？因为第一个因是我种的，对不对？听懂吗？好，所以呢，这种往昔呢，就有养成啊，是贪所成的，是贪欲贪念所成就。那么领习所熏呢，凝固顽固的这种习气所熏，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就交加发乌棒，所以就有这个河山呢，河山地狱啊。什么叫河山地狱呢？河山地狱就是两个地狱。你看我们啊，我们人类出生都要经过河山地狱、啊、现在人比较麻烦，现在呢可能业力比更深一点，要经过这个刀锋地狱。当这个呢，这个医生他剪开要剖腹生产的时候，就是刀锋地狱。他们技术一不好，一不小心就割断你的腿，就割伤你的腿，就割伤你什么，对不对？可是呢，当你自然出生的时候，却要经过母亲的两片阴唇，两块大肉挤呀、啊，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河山地狱。所以在那时候你待不住嘛，你要赶快出来。为什么婴儿出来会哭？婴儿一出到母胎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先经过母亲河山地狱的挤压，所以跟母亲虽然说是呢要感念佛母亲，但是也是什么冤亲债主嘛，你那时候差一点把我杀了嘛，刚出生的时候就差一点把我杀了嘛。好，就是河山地狱两片。好，你看那么小的洞啊，你尿尿的地方那么小的洞，要挤出这么大一块肉团，你很用力，可是肉团也很痛，对不对？痛不痛？很痛啊，那个每一个肉怎么都摸到都像那个刀在割，然后碾下去就好像扁了快要死了。好，然后出到外面的时候呢，一出到外面，那个很嫩的皮肤去接触到外面的微风，就好像风刀在割。所以呢，如果是在啊用这个剖腹生产，就是要经过刀山地狱；如果是经过呢母亲自然生产，就经过这个什么呢？河山地狱跟河死地狱。有什么呢？碾碎的啊，好转磨，好像这个我们在转这个磨磨的这种危险，这种两种习气互相排挤，所以呢就有啊。这个压耐就会产生呢，这个压解啦，好给你扭啦打啦耐啦，好耐就是用这个给你压，深压你的肉，好或是捶打，或是呢按住触膝啊，入横肚诸事，就是呢从母亲肚子里面羊水呢就扭转横拉扯。你看那个小孩子生不出来啊，也想要自然生产，那个医生就把手伸进去你的那个子宫里面，就小孩子就在那边摸啊，就在那边拉拉扯，有没有？好，有嘛，就会有这些啊所感的这苦，非常的苦。所以我觉得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真是阿弥陀佛啊，很脏啊，然后呢，哎呀，所以外面这一整人皮啊，这个人皮在做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没有啊，因为贪的欲念呢成就的关系，领习所熏，你从地狱呢这些压耐垂按啊，这个七入横渡诸事，又经过这个河山河死诸地狱，然后呢地狱的罪弊，地狱的罪圆满之后出来就做什么？异食鬼。做异食鬼干什么呢？就是给人家差遣的啦，啊，专门在帮人家呢啊奴役的，啊。然后欲名成形，欲什么名成形？其实欲什么名是欲爱欲之名。人家当人家那个爱欲之火啊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道光明， 你是看到那个爱欲之火起的光明，就欲明成形，就做意识鬼，一天到晚呢做人家差遣的意识鬼，那明灭报尽呢生于世间，做什么呢？修增之类。修增诸类呢就是这个好像呢这个柴鸟或者是呢这个好看的这种东西呢这种东西。那么丑主复形在畜生道呢复形之后在生人道当中就掺和什么呢？名类。什么叫掺和名类呢？就好像我们世间人，我就有一点类似这种习气，好像很明解世间人的道理，做人好像很明白那么很讲道理，可是那个当那个习气一发的时候就骗人的了。做人什么事情表面功夫都要做得很好啦，很懂礼数啦，就像有一些做生意的习气很懂礼数。以前呢我跟我们一个师兄他跟我讲，我们做人要懂礼数。我说怎么样懂礼数他说你去拜访老和尚的时候就要买礼物去。我说哦，然后要买一盒水果，还买一束鲜花。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跟他在一起了，我觉得太虚伪了然后很麻烦。因为呢你要知道那个老和尚都很多人送这个礼物去除非你真的很好用的，你送那些水果是很世俗态的，你如果去供佛没关系，如果是他老人家精修能用的，他老人家自己精修能用，我想他的念珠也很多，佛像也很多，有时候我会送一些香，我不喜欢去送，又送鲜花，除非他生病嘛，他不是生病，你只是看看他老人家，然后呢去听他开示一下啊，什么送什么鲜花啦水果，那时候我宁愿送香，送一些好香，让他自己静坐或者用功，还说不定他还拿去供佛。所以我并不喜欢那种习气，但是这个就是讲到说你很明解做人处事的道理，可是你反观他好像这满口讲的天花乱坠，很有道理，你会发觉有一些人讲的哇真是有道理，道理真是通透的不得了，可是呢口中所讲的与他的言行举止不合一就是这一类的。讲难听一点的就是什么世智变冲，以世间的智解来解释这个佛法真行，世智变冲，所以呢言行不合一，这个还在哪里？还在虚伪，还在自欺当中，他以为他就有佛法佛陀的这么大的功德，这一类的众生将来容易堕入什么一忏体。因为当他受苦报的时候怎么没有照他理想的时候呢，他就完蛋了，他就一定积险，听懂吗？所以佛陀讲了，你宁愿老老实实去一日修无漏业，佛法是要实践的，你必须亲证才可以，它不是只有让你讲的。再来我们来看呢，有因世界消散轮回或颠倒故，世界消散轮回就是呢隐藏在默默当中呢，你暗合就有藏在阴暗之处，以及呢藏在哪里，以及藏在呢显要之处。我有讲过嘛，当你们起念的时候，你们一直修饰修饰修饰到你们讲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完全违背你们自己心意了，对不对？你们会不会修饰？说不会修饰的人举手。谁敢说自己呢从心想起然后没有经过修饰的人举手。很多人说我直心嘛，我想到这里就讲到这里嘛，真的直心吗？真的直心吗？那个叫我见太强，我看到什么就要批评别人，这个叫直心啊？啊？那个叫不动大脑，没水准， 你没有经过思考，以我见看到什么事情就用这个情欲就要批判情境，情境本来是尘，你没有去反观到能批的这个人是谁，为什么我以恶受来批判这个尘境？有没有自信？以我见恶受才来批判尘境，才来抱怨尘境，就叫自心呐、啊。这个是愚痴相，连修饰根本连修饰都自我看不见。你如果没有贪欲，没有经过修饰，你为什么要批判尘境？你们有没有听懂啊？真的有听懂吗？你如果心中没有经过修饰，你没有那种贪欲，你真的很坦然，那沉浸是沉浸嘛，跟你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批判他呢？显然沉浸不顺你心意嘛，可是你又不能说你自己错嘛，你不能说我自己贪欲是这样，所以你就必须去批判沉浸，让他转变来顺你的心意。可在这之前，你根本连看到你自己贪欲都没有，连修饰你都看不到。愚痴的是啊，只是怪境界，连能怪的，为什么我要怪这个境界？因为你贪嘛。那个叫路途遥远，那个不叫执心。那我们都认为我是很执心啊，我是想到就讲出来啊，我不是像你们这么虚伪，经过修饰啊。你错了，你修饰之后你还不自觉，然后呢，还给自己一个膨胀的号名，我是执心。所以我很有时候我觉得很不耐烦的，这世间人一天到晚在膨胀这个我欲的名相上，好事都他揽尽了，我一再讲你们揽功推过，好事都你们揽尽了，那过失都讲别人。事实是如何？事实是你贪嘛，然后又讲很，你看到他就像这个人皮面具在动啊，里面东西全部都是错的，错乱导致到口出来，从心念起到口出来都错乱导致。所以我们要能建造自己，你明见自己真心，你就能够观察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之处，你何须去叫人家去看你的三世因果？你何须去问神？你心中的光明比神还光明，若你能自觉。所以我们学佛学到现在，我们说一句老实话，学佛学到现在连自觉都没有，不要讲觉他啦，我从来不敢讲觉他。为什么我讲说我不慈悲？我连自觉都不够，有时候忘失了，能念念自觉都已经算不错了，我们连自觉都不够，还要讲什么？还讲什么觉他？啊？这个有执心吗？你们有听懂吗？在这里有听懂吗？这个叫执心吗？啊！我安慰你们，我讲你们，是为你们好。到最后还要加一句：我是为你们好，更完蛋。这个人根本就是陷在地狱相当中而不自见的。有时候你们看我在看人家讲话，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有反光，你这个人真是有心学习，我会很有耐心听的。可是当我看到你已经在自欺，然后又要用那些假象，然后呢又要膨胀自己的名，然后呢，哎呀，真是你真是看不到你自己的问题，我就会不耐烦。哎呀，很累，因为浪费光阴听废话，很浪费光阴啊，听那些废话。所以你会发觉啊，虽然讲得满口仁义道德，一段时间又回到原位，你怎么劝他都回到原位。几年了，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你一再回到原位，你看你可不可怜啊？就像那个花生油跟橄榄油一样啊，可不可怜啊？我们说吃花生油跟吃橄榄油，三年你就烦了，你吃七年八年，你吃十年，你怎么不烦呢？你那些陈年旧事，不就是橄榄油吗？不就是花生油吗？ 哎呀，真是烦死了！所以世间人真是白活，多少世间人真是白活啊！啊，所以和和暗沉，这个是你没有注意到，他就和暗中，我们偷偷摸摸就和和暗沉，这消散轮回，好像你打一个念头起来，在你身上死亡的众生，与你无缘已经死亡的众生离去。你打一个念头到虚空当中，与你如此暗合有缘的众生马上来出生，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心中常起心动念，嘿，常常变幻不定，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什么叫无色劫难？就是事无边处，非想非非想处，或是顺若多神空神这一类众生，空散消沉，其类充塞。这类众生就是常常在空中刹那生灭，然后跟你有缘就让你成长出生一下就走了。那我们念头常常在转变，那为什么我们如果要修行，你真要修行就要执念于无量光无量寿，是你要教化这些来你身上所有出生的众生跟你同心同体，而不是你追着他们的狂妄乱想四处奔跑。我们都是追着他们的狂妄乱想四处奔跑，一个念头起来啊，就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好像呢那个狗啊在追一个呢你丢下去的骨头的影子，你已经去那拿起来，他追得很累，然后还以为把那个骨头吃下去了，结果明天又大便出来了，就追那些，天天都在追，追那个妄想，一天到晚都在追，追自己心中所起本来无一的乱想，很悲哀啊，很可怜。空散消沉啊，其类就冲塞。这个就是因为什么？迷惑，迷惑颠倒，不对呢？这个消散就是不对这个生灭之境，真正去认识。你真正去认识你自己，真正去认识这个世间尘劳之相，你会定在那里。为什么我一天到晚追着一个空的影子在那边跑？有够傻瓜的，对不对？像现在我就要很明白啊！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在做这些哦，做这些什么DVD 啦、影像啦，做这些，我都要很清楚明白，这些是什么？空散消沉，这些是为什么？为那些不能够明白这些法的众生保留，可是要他们有缘才能碰触到。只是我呢，随份随力，在我今生做人的因缘，我把它保留下来，如此而已。你不是说哦，我这个很厉害，很如何？不是。所以我的想法是啊，有缘这个法该留步，就会有人来护持，把这个法留步。我不用去贩卖，我也不用去定价钱，该来的时候就会来。有那个大护法心的众生，愿意跟众生结缘的，他也就会来，因缘所成。而众生没福报，那我已经尽力了，没福报就是没福报，随时随地接受眼前的事实。你随时随地接受你眼前的事实，你才能珍惜光阴，才能，我已经讲过嘛，你也要把死准备好。你要把随时随地要把你的死亡好死准备好，你人生才会玩得愉快，对吗？那我们呢？不是啊，死没准备好，人生玩得愉快吗？不愉快。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恐怖，哎，我明天会不会死啊？我万一今天晚上死，我还好多事没办呢，怎么办？没办，你现在当下死了，我看你办不办？你到那天好了，好了。哎，还活着嘛，那你就去办一办。所以应该要珍惜光阴，要像行云流水。那么由于呢这个昏昧无知啊，暗沉就幽浅这个神识，暗昧心灵，所以叫阴影叫阴影乱想，就无色劫难空散消沉之类。这个呢，世界轮回消散，我看一下哈，消散轮回 在哪里？好，消散轮回这个呢，跟诈喜与欺诈的习气啊也有关系。不过这个无色呢，就更深入于呢原先的化生啊，无色，然后才会变成什么呢？有色，然后才会产生化生啊。所以这个呢，还与欺诈的习气相互相呢啊交接，与迷惘、迷惑的习气。所以因为世界的消散轮回呢啊，迷惑的颠倒之故，迷惑呢跟假虚伪是一样，就和合暗沉八万四千呢这个阴影乱想，所以呢这一类的众生呢就跟这个诈喜有关，那么就跟这个神目，也就是呢有被这个神目啦灵角呢二习呢相延，所以有这个丑屑枷锁以及鞭杖锅锤诸事啊。为什么呢？这个都是自己感受的啦啊。你看呢、啊、像你今天心情很高兴，哇，我今天心情很高兴来师父这里啊，然后呢刚好师父本来在骂这些啊寺庙里面的学生，一碰到你，你发什么神经啊？高兴这么高兴干什么？好了，一个无形的棒就打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很痛。我这么高兴来，师父这么嗔恨对我，哎，没办法嘛，谁叫你要去扫到风台台风尾啊，活该。可是如果你不受，你去反观到前因，哦，师父刚刚是在呢教化这些学生，然后呢如果你再能够善摄，也对啊，我今天高兴什么？我这么欢喜有什么好高兴？我这个高兴是不是永恒的极乐或者是生灭之高兴？这个时候你就善摄，你有善摄，下一天下一念你就善行，对，我应该好好正念思维，安住在正念上，我这么轻浮干什么？所以师父说的也没错啊，这时候就善摄。那你如果恶摄的话呢？真倒霉，我这么高兴来，为什么师父这么不顾人情？哼，什么了不起，功高我慢，下次我不来了。好了，就恶受，就回去了，拜拜，就走了。啊，你会看哦，这个恶受是谁？我们心中恶念真是积存太多。你的快乐，你应该要保持你的快乐啊，为什么刹那当中，因为别人就你高兴什么？神经病，有什么好高兴的？诶，你就起这么大的烦恼跟嗔恨，那你的快乐不就是假的吗？如果你善受的话，诶，那为什么我要受影响？那我的快乐不是假的吗？那我就在自欺欺人啊，我的真正快乐在哪里？就善受，对不对？听懂吗？听懂。那么像这一类的众生呢，就鬼魅躲在阴藏之处，往粮吃魅，畜生抱尽生于世间呢，多为狐类，仇主复行呢，就在人间呢做这个庸类，被庸顾之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由阴世界往向轮回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呢攀缘这个外境，有这个种种啊慢往之相。什么叫慢往之相？你们知道吗？慢往之相就是啊，我们没事自找事干，吃饱了没事干，吃太饱了，好像呢啊，这个在家人啊，从住在四楼。他突然间有事情呢，走到这个三楼。当他走到三楼的时候呢，本来啊，他在四楼的时候，听到呢，他的女儿跟媳妇在那边聊天，聊得很愉快，哈哈大笑，或者是一下子就很小声，这样好像耳语。等他走到三楼的时候呢，这两个人突然间住口，然后看到他面都尴尬，啊哈哈哈，跟他打哈哈，他就打妄想，这两个不知道在讲我什么， 不要设计我什么。由于看到那个景象，然后自己起那种没有根据的妄想，交织成网，叫做妄想轮回。这个谁告诉你要这么啰嗦这么想的？那人与人之间是不是如此？这个就是疑，疑呢，然后就怎么样呢？这两个家伙不知道他干什么，不知道讲我什么，不知道在设计什么，不知道在取笑我什么，不然为什么我一下来他们就不讲话了？好了，就开始又回忆，就把以前呢，你看这个人种种不好的事情又给他翻转出来。他以前也是这样对我，他以前也是这样对我，就回忆熏起更多的这种恶因缘。这个恶因缘从哪里？从你恶受，你的眼睛看到没有任何声音的因缘之下拿入心中，然后呢，其实以前那些因缘也是你自己想的，也不未必见得事实是如此。好，就交织成网，这个网是什么？是虚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意习跟什么呢？意习跟众生的这种疑有关。那你会回忆跟这个疑，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自私的我见，我见太强，我的见解是这样，那么好，我看你们都是这样子对待我，所以呢心就起烁烁的那种念头。可是你又要假装的好像很有道德，做人很好，所以外面上看起来头一直点，点头的时候呢脖子是硬的，但是你开口出来，你所哈出来的气是臭的。为什么？因为真正在里面发酵的是脏的。那你因为你在虚妄当中取这个异相，取这个异别之相，那么你就在那边自己一直发作，自己一直发作，所以你所感得的果报就常常呢莫名其妙，人家对你呢也不恭敬也不尊重，其实未必见得是如此，只是因为你取异象的关系，你就老是觉得别人对你不恭敬不如何如何。这个通常有很多因缘，就是呢福报不够。为什么会福报不够？第一个，你没结善缘，没有随喜他人之缘。你如果有随喜他人之缘，你就不会起这种疑心，别人不管怎么做我们都觉得他做得很好。那有很多人很奇怪啊，其实有些时候呢我真的是要改你们的习气而已，我是针对习气不是针对人的，我是针对你现在所发的这个习气不好。可是有一些人我见太强，都是从哪里？都是从我见开始。我见呢就是顽固冥顽不化我执的开始，很难调教。我只是想要改他们的习气，我告诉你你这样不好，你虚伪，你所感得的因缘也会不好，你必须在别人给你膨胀之下让你找到安慰，让你找到自信，那个自信都是假的。你既然要靠别人的眼光那个锋利来膨胀你，那个锋利很快就因为别人眼光你这个锋利就消失，对不对？有没有听懂？你在别人口中，在别人赞赏的言语当中去找到你的安慰之处，其实啊戳破你这个啊气球的人未必是不好的，因为不能反观嘛，那个就是我见攀缘心，自我的爱欲。你常常陷溺在别人给你起落，我一再讲嘛，你从别人拿进来的不是你的珍宝，不是你本来的珍宝，你那种欢喜跟法乐必须要无受，无受于世间的恶境善恶之境。如果你觉得世间善恶之境顺你心意你才很欢喜，那么你一定很苦恼，因为既非从你真心所流露，从外面拿进来一定是生灭。我前面已经有讲过啊， 前面我告诉你，哦，你很快乐，你本来在你家很快乐，一到这里，你就高兴什么？神经病！好了，你那快乐就没了。会不会起烦恼？会啊，既然是从外面拿进来的，一定会因为外面拿进来而因为外面而消失。可是你如果真正明白你在快乐什么，我今天得到法乐，我今天安住，或是我今天我真的从心里面欢喜心去帮助任何一个人，那种欢喜，我有欢喜要分享你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那个心量度量接受批评，因为你生生世世没有随喜赞叹别人的因缘，你一开口就想要批评别人，你以前口都没有关了，你如何要求去别人关口？你为什么要要求别人关口而忘记告诉我自己，我生生世世为什么我自己不关口？这个口不关啊，所以就产生这种很多啊虚妄的啊这个慢网交叉啊，你的我乱想，回忆的乱想是直述的，在感得外面怀疑，怀疑他人的乱想，从哪里交织？从我见交织，我见的来处就是从我执嘛。我对我自己执着，我爱护我自己，所以有我执的时候就是自私了嘛。听懂吗？我常常讲了，你们很自私，你们都会想说，我已经做得这么好，怎么师父老是说我自私？对啊，很自私。你没有自私，绝对不会产生我见。那么你没有我见，这些什么怀疑的，这些妄想，这些生死轮回，通通不会有，明白吗？所以妄想轮回就是什么呢？影颠倒故，由心中所以前落下的这个故的影子，旧的影子，再加上现在你所外面攀缘再拿进来的影子，就变成横竖，就交成一片网将网，这种景象是什么呢？和合意成，就你回忆而成，是由你自己心中所起的意念呢。中国字真是很有意思，我们中国字啊，你和合，你把这个外面的影像再拿来你参合，你自己心中所怀疑所影像交织成一匹布之后，和合意成八万四千浅结乱想，就潜在潜伏在你心中自己纠结的这种乱想，潜伏就是隐藏嘛。所以你们很多时候啊举手投足呢，这个隐藏的这个欲望在动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们，这样错了，很自私，你们不能自见嘛。现在你们明白吗？你们的浅结乱想啊，前面的浅结乱想已经有那个疑心坚固的我见已经停留在那里，好像我告诉过你们，你应该要有度量，让别人有学习的机会。可是你那个坚固的乱想，浅结乱想已经停留在那里，反正我叫他们我也不会做了。所以当你碰到情境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发那个慈悲经给人家去学习，反正他们不会做，那么你就直接碰到事情你就自己去做，做得又很累，然后又很抱怨的时候，我就讲你没有那个度量去给别人学习，你就说我没有，我不是没有度量，我只是碰到事情执心，这个执心的前因就是你已经具足这种浅结乱想，你里面已经想反正我叫他们不会去做，我自己做。所以你没有去回忆，这和合意成什么呢？八万世间浅结乱想，所以是什么影颠倒，只是那个影子啊入脑海中啊，这种颠倒性。那么这个呢就跟呢嗔恚的习气有关。好，当你呢心中所起，这个家伙以前就这么对待我，然后现在又看到这两个人看到我就不讲话，可能他们话刚好讲到那里，可能人家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经验，交男朋友的经验啊，这个不能给婆婆听到，也不能给丈夫听到啊。 诶，他们一分享完，那这个讲给你听又有什么用？你不是骂他们，就是，所以他们一看到你就停口。因缘是他们个人的业力，可是你就把这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包袱就拿来，哪里放？拿来贪心所放，就苦恼啊，好苦恼啊，怎么办啊？现在不是讲一个人，是我们每一个都有这种贪心怀疑的习气，都起于哪里？我见。我见的原因呢，会起我见的前因就是自私，要保护自我。那么自私的前因就是我执，因为有对我自己爱欲的执着。所以我讲过嘛，你们一天到晚在讲我这是对你好，跟骨子里的最爱，你最爱的是谁？你真正最爱的是谁？你自己。为什么呢？虽然说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你可以爱别人，可是当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你会发觉，诶，我是不是要为我自己保留一下余地？这个时候所爱的是谁？自己。所以我告诉你们嘛，你们不要讲那么好听嘛，不要狂妄自大嘛，说哦我是为谁，哦我将来要怎么样，通通不用。你只要不要为你自己就好了，都骗人的。所以呢，当你这些回忆交往成影像的时候，好了，就成会了。然后呢，你看到他们不跟你讲话，然后等他们问你，哦你来了，嗯，他们那两个人就莫名其妙，嗯，这个婆婆今天心情不好，我们少招惹她，他们不敢招惹你，然后你心里是疑惑就更深了，看一定是的，跟我打招呼我只是嗯一声，你看就没有下面了，连饭都不叫我吃了，好了，就变成什么嗔恚的习气。嗯，好，这种众生外面看很刚强，心中疑惑很深，其实这个疑惑就产生什么？产生悲愁，悲呢就腐烂，所以你体内常常臭气长熏，你自己臭气长熏，长熏你自己，因为恶受嘛，然后那个恶因缘就一直火烧，就烧死你体内很多众生，所以你心里面就常常哀怨，哎，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这种女儿，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娶到这种媳妇，我怎么这么倒霉，有这种同参道友啊，全部怪东怪西，在那一句话就不懂得要怪自己，谁叫你自找麻烦，吃饱了没事干，你吃饱了太闲，你不会去拜佛念佛，你不会去精行三不一拜，不会去拜经，那个还有功德，你弄这个还生死轮回，吃饱了太闲嘛，对不对？世间人真是吃饱了太闲。好了，就怎么样呢？欲衰成形，碰到人家那个倒霉啊，摔的啊，就成形。所以世间人呢，啊，我告诉你们呢，啊，为什么会上吊？都遇到这种衰鬼，因为他心情不好。当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以这种在摇晃了，这种众生到最后就是在我们在傍晚有些人可以看到啊，蒙蒙的，他就是毫无目的就这样子乱晃乱晃，啊，就欲衰，遇到倒霉的事情就成形了，啊，所以那些上吊的啦、自杀的啦、跳水的，其实都遇到这种衰鬼，而这种衰鬼其实就是外形嗔恨心其实很大，那内心里面就是其实内心里面。是很衰弱的，很脆弱。其实讲到很脆弱的另外一面，还是自己认为自己能力很强，别人不重视我们，不能够敬重我们。这就是我告诉你们嘛，如果你要别人口中来赞美你，你才觉得你有成就感，这种人都是傻瓜，这种人就是衰鬼，他闽南话叫做水鬼。嗯， 么欲衰成形，叫什么呢？厉鬼。其实厉鬼啊，就是看到那个倒霉的人。其实这种众生啊，还有一个很恶劣的习气，会仗势欺人。他看到你在，而且他在人世间喜欢锦上添花，啊，他不雪中送炭的，他看到你是在雪当中啊，恨不得跟你压死啊。你看很多世间的众生都有这种习气，有些时候呢，当你在讲说哦某一个人如何，哦他就对对对那个人如何如何恶如何恶，其实是捕风捉影，就把他这个人压到地狱里面去，无翻身之处。所以我常常感受很深的，我觉得我们做人要雪中送炭，不要做那个锦上添花。很多世间人都有这种习气啊，当人家一开口就他就做应声虫，后面就照那个口业就无形中就流出来。我现在很聪明啊，别人在讲的时候我都静静听，然后观察，我不要去做别人后面，哎呀聊天嘛，你在讲什么，然后你后面就跟着讲，哎，对呀，啊，那个人如何啊如何。所以你们看那个菩萨来啊，他在讲什么的时候，那时候我一定埋头吃我的饭，我不要去应他。你不要应他还是救他，为什么？他没有机会继续膨胀他的欲嘛，他就停止了嘛，因为好无聊，没有人跟他讲话就好无聊。所以当有人在抱怨，有人在膨胀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我们应该要多话的时候。像这样啊，贪欲成罪啊，罪弊呢欲衰成形，名为厉鬼。好，等衰穷暴尽啊。所以其实呢，本来那些人根本不会那么容易上吊的啦，他们只是一时想不开啊，就是这种习气正在交煎。如果那时候他有善知识，有善友一劝，其实就开了。可是呢，如果他的福报不够的时候，他就是好像那个忧郁症啊、躁郁症这些，他就一直往我自己怎么这么可怜，我自己怎么如何如何，一直在膨胀我自己的那个欲望的时候，就遇到这种衰鬼，好了，就去上吊，就去自杀，就做什么？做厉鬼，这一类就是属于厉鬼。为什么叫厉鬼呢？会害人的。所以他当他做鬼的时候，他表象上还是啊，就是要装的很多啊，去陷害人，很多吓人的事。其实他心中里面因为很哀怨悲愁，就是心中很脆弱的。而这脆弱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在你贪我欲太强，你就是一直希望啊，活在别人的眼中跟口中。我告诉你们嘛，你们应该要尊重你们自己，你们应该要自己去观察我的好处在哪里。你真正能够观察的好处是，任何善恶境界拿你不走，偷你不走。而这个我观察我的好处还是什么？还是无明嘛，你不要跟无明相应嘛，最好就是念佛了嘛。人家讲你，你也阿弥陀佛嘛，人家赞叹你，你也阿弥陀佛嘛。所以当别人在赞叹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小心，不是说不会呢入那个境界，可是你有观察到的时候，那危险就减少差不多 70%。 当别人在赞叹，哦你很好，哦你很有修持，哦你很像观音菩萨，我都跟他们讲，是你像观音菩萨，不是我。我说师父你怎么这么说？说对啊，因为你心中有观音菩萨，你才会看人像观音菩萨。可是愚痴的人就说，哦我修得好好，哦我很像观音菩萨，哦真的吗？镜子再多拿来多照几次，你还真的很像观音菩萨。那时候真的吗？镜子拿来照的时候已经不是了，对不对？你们有听懂吗？所以啊，像这样的众生呢，他就以嗔恚习气交相呢，发这个互相的忤逆。忤逆呢，就是啊，上下呢就不调，因为你在上位的人不用正知见来观察下位的人，可能刚开始的境界不是像你所想象这样，那年轻人可能也不是像你所想这么坏。可 可是因为你本身已经有障碍，你就对他们的那种情境情欲之境呢就充满了不满。嗯，什么就充满了不满。好了，这些年轻人本来可能是很尊重你很高兴的，看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难伺候啊，这真麻烦。好了，就躲你越远，躲你越远你就越觉得他们忤逆，就互相呢上下就不安，就颠倒。其实这个都要怪谁啊，怪自己欲太重，五戒不喜。那么由你心中所起这种忤逆的感觉，跟你心中这个妄相就继续交结，这变成什么呢？心热就发火，心里就产生了热，然后就发火。发火干什么呢？发火当然就是发怒咯。发怒之后呢，再来就是怎么样呢？就口业咯，就骂人咯。然后呢，口业之后再来就地狱咯。那一个家里面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买的，你是进来的咯。好了，一个房间里面就隔成很多个地狱咯。那么触气为金，那你在你自己心中呢就塑造这个啊，其实这个根本本来就是一个气，一个气不平而已，眼睛眼光瞄到的一个小气息，心中起不平的这个无根的这种气泡而已哦。那因为呢就把那个气泡一直磨磨磨磨，就变成什么呢？金子。什么叫金？触气磨为金，这个就是坚固的我见成为事实。再来就是什么？所以就有刀山啦、铁蕨啦、剑术啦、剑轮啊，这些刀山铁蕨呢是身上受不了，就拿刀互相相砍。现在呢父杀子、子杀父的啊，或是呢这些互相的这些纠结的更多。可是更厉害的这个是啊外形严重的，更厉害的就是舌刀，这个软剑伤人不见血的啊，然后讲话就怎么样，风言风语，就啊讲闽南话叫做豆靠架下啊，左刮右削，然后呢那个酸风啊刮裂人的身心皮肤呢，那个血滴下来的时候不见影子的。所以这个舌头好厉害啊，舌刀舌剑伤人，生生世世怨。我今天用刀子杀你的时候，你对我只有一条命的纠结，可是我这个舌刀伤人一出去是遍十方，不管去到哪里，不管堕入哪一道畜生，通通呢都会互相伤害。像以前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他走路经过一个村庄而已哦，突然间呢在一个农夫的那个农舍里面有一只牛，远远看到这个人来，居然冲破那个寮啊，就是那个栏杆，用他的脚去把那一个人啊走顾过的那个人给他撞下去，然后他用脚呢给他提起来，再摔到地上，再用脚往下戳，那个人被戳得烂，整个人糊烂。那么后来呢才知道说，这个人以前呢曾经在大众的面前这个人本来就已经阴郁很重，做牛的这个人在大众面前诋毁他，他觉得很没面子，因为这样忧郁而死。光这样子哦，你看那心中的恨，已经做牛了还这样子把他插下去，摔到空中再摔下来，那已经早就死了，还得给他戳，一直给他戳，一直给他戳。那你看这个业力，舌刀伤人。我常常讲这个舌头的舌啊就是软剑。人体的构造很有意思啊，我们所有啊眼耳鼻啊，这个呢都只有一层皮，一个小门关着而已。来自的鼻子因为不太会有作用，只是呼吸，虽然很重要，所以它用几根毛啊隔着而已，它杀伤力不大。眼睛杀伤力很大，就要有一个肉皮，这个肉的门关着，随时随地你都应该要关一关，因为软的好关。 那么这个耳朵有一个网的薄膜，因为它不会讲，它会听没有错，不过它还会善思考，所以要一层薄膜关。这个皮肤啊，也是一层薄膜关，只有这个舌头最厉害。这个舌头要一个石门来关，石头门关着，叫你不要这么多话，嘎嘎嘎嘎嘎嘎。石门关不住，这个石头的门关不住，还要一个肉门随时随地 close。那你看我们这个舌头啊，还在嘟嘟嘟嘟嘟嘟进进出出，还在那边挣扎。这个是我从出家以后最深刻的体会，最深刻的体会。你口中出来的话要能够利益人，不能利益人的时候，你最好少讲话。啊，也因为这样子，没有错，我得罪很多人，人家都以为我贡高我慢，我在讲话好像在教训别人，他们不知道我受这个舌头之苦。如果你自己能够反观你受舌头之苦的人，你不敢随便啊，有的没有的。我从来不问人家你家庭如何，你今年几岁，我从来不问，除非你自己讲，或是你 有问题要来问我。所以很多人呢，有些人都认识十多年了，他问我，哎，那个人家庭怎么样，那个人做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啊。他没讲的部分我通通不知道，他有讲的部分我就会知道，因为那是有问题的地方，那我能做的我就是解答。好，我有讲过啊，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只是比较少废话，没有那么多聊天的那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愿意再去讲那些。这舌头啊，两层门关了，关不住。可是呢，你看人家那个民国初年太虚大师，他一生呢为佛教界奔走。那么这个舌头当他死的时候，舌头啊火化不坏，这个舌头变成金刚三昧，心脏不坏，这两个完全肉的地方2000度的火下去烧，怎么烧都烧不坏，反而这硬邦邦的骨头一烧就化。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个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你们这个舌头，不然你们拿来念佛嘛，念佛也可以成就金刚不坏嘛。啊，你像有一个老居士啊，在园林有一个女众老居士，啊，她因为业力的关系呢，她脚跛脚，啊，走路走不动，可她心中常常发善愿，她说呢，愿我啊在临命中的时候，我念佛的功德力能够啊代替我用舌头转法轮，代替我用身体转法轮，能够度无量众生。所以他的孩子在台北在哪里都很有发展，他不愿意，他要住在园林的乡下，那个已经破旧的土厝，用土弄的厝房子，土厝。他死的时候那个全身骨头烧下来，包括他的舌头啊，他舌头所留下来是紫色的，有一点像那个紫水晶的那个色粒。然后呢，那个骨头所留下来的是什么呢？翠绿色的。人家他修到把那个血液转成翠绿色的，类似透明水晶的这种色粒，牙齿呢是白色，类似象牙的色粒，头脑脑盖骨这边连头发都有黑色金刚不坏的色粒，还有红色血色粒。他身上所有的这个身体，一个居士收10000多颗色粒，是七彩色。不是居士不能成就哦，他不管走到哪里，人家看到他都随喜赞叹。我讲过嘛，你们年纪会越来越大，你们不会倒回去年轻嘛，你应该要准备你将来生生世世能用的资粮了嘛，对不对？你还在那边打妄想干什么？还在那边愚痴干什么？不是你的嘛，啊，要懂得会嘛，做人嘛，学佛就是要智慧嘛，你还在那边愚痴，还跟这一堆人在那边纠缠不清，笨。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听得懂法，真的有听懂法，你们现在赶快准备都快来不及了，准备你们将来生生世世能用的资粮都快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在那边纠缠造那些无意义的事？我说的是不是实在话？ 你生命今生已经流转三分之二了，好，那么你还倒回去三分之一吗？根本不可能。为什么你不准备将来的第一份呢？那么能准备将来用的是什么？除了智慧之外，就是善缘，就是善缘。善缘是你能够衣食之粮、行住坐所用的之粮。你现在不准备，你还在那边，哎呀，真是阿弥陀佛。所以呢，和合意成啊，这个浅劫乱想，如是故有。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有这个想象劫难。所以这一个啊，有想就是你想出来的世间的因缘，有想象劫难流转国土，就有什么神鬼啦、精灵其类冲塞。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就做什么呢？做这个鬼神啊，或是暗昧成精灵。因为精神呢，那个灵魂现在一个地方不能处理，那么就是现在所谓的啊张柳神啊、张鬼啦、这个人家耳神之报，就是这一类众生。那么因为这一类的众生呢，叫做厉鬼啊，在这种啊这种啊这个刀山呐、剑斧啦这些相及，所以在人世间就有什么呢？公鸽，公鸽就是呢，像我们呢在阉那个鸡啊、阉狗，不要让他们继续生产，那么人类呢就做黄门啊，那个男众啊被阉割的啊，或是女众就做使女，斩错啦啊，斩错啊啊，有时候我真是深深体会啊，当你在人轮转这些众生的时候啊，你看他们哦。大一点的畜生，包括我们人类，或者被车撞死，你看那动物死在路上啊，被那个车碾过碾过的情形。可是当他们做小动物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果报？会。那天呢，我的房子里面有时候一段时间呢，就会跑进那个蟋蟀。你看那个蟋蟀这么小只啊，他们叫起来声音很大哦，然后我觉得蛮好听的。平常呢他们怎么躲我通通不管，可是那天我突然间发觉，诶，怎么搞的啊，有一堆蚂蚁呢在那个门栏上，他们居然是被我那个门啊，我在开的时候没注意到，就把它碾过去断了两根腿，连那个门栏上那个碾斩斩错的他们都要受这种果报。你说我们今天我们做任何事不用受果报吗？你要能够不用受果报，你就是不要来轮回。你要能够不要来轮回，你就是要证入诸佛如来大佛顶如来藏。你要能够不用轮回，你就生所有念念当中与阿弥陀佛或是与观音菩萨融为一体，化身受报。所以啊，很可怜啊。你看呢，我们呢，你们不要说没有，看我们这世间人，他们发明这个碾碎，把那个绞肉机啊，在绞香肠那个绞肉机，把那个畜生肉绞成肉酱，那么或者是他们发明那个炸药，或是发明子弹的这些人，你把那个炸弹卖给别人，然后等战争的时候。他们一炸下来，把这个人炸成粉身碎骨的时候，将来他们的果报做什么？你看，就是做动物被绞碎。然后呢，你再来为人，你就升到呢战争很多的国家。你的果报你不知道，反正你炸死多少人，你就要几生几世全部生在那个战乱的国家，常常被炸碎。所以有时候我很无情，我看到他们这个只是一种果报，我不会说觉得他们特别可怜，这个只是一种果报。有时候我还觉得说啊，你们这样子呢赶快受一受好一点。你常常心中起畸形的国家，你就去出生在那个饥饿的国家，因为饥虚嘛，风吹你要畸形别人你就饥饿。 所以我有讲过嘛，我们现在我们能够啊，还有一分一毫能够布施给别人，不管欢喜心也好，随份随力，那个时候就表示你很富贵，你知足了。你不要很贪嘛，什么事情连一个感觉都贪婪不舍，有够愚痴的。